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备受关注。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迎难而上，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从发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成色如何？外贸在关税冲击下稳住了吗？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否在持续的改善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先来看经济增速，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6.53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
今年上半年呢，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高强度的压力测试。上半年呢，中国经济增长5.3%，这个速度呢也有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那么如果从动态来看，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了5.4%，二季度呢在外部压力明显加大、贸易摩擦增多的情况下，实现了5.2%的增长。那么季度之间波动是比较小的，表明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也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科学判断。
今年以来，个别国家滥施关税，外贸首当其冲受到影响。面对关税冲击，党中央有预判也有预案，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外贸企业也积极创新，开拓新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1.79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9%。其中，出口增长7.2%，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3万亿元。
今年上半年的外贸含金量非常高，我们整个的贸易数据，特别是出口数据，在美国征收高额关税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原来很多国际机构所预测的负增长几个点甚至两位数的这样的一些预测，而是出现了持续的正增长，体现了中国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面它的竞争力的急剧上扬。而这个竞争力不是来自于各种补贴，而是来自于中国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效益。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9.3%。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我们不断扩大朋友圈，构建多元化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对东盟、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速都达到两位数。
无论是对欧洲啊、其他的发达国家，还是对非洲啊、拉美、亚洲等等这些发展中国家市场，我们的出口都在不断的这个提高。其实，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它的这个前景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在这个外部环境巨大变化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积极的开拓这些市场，也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面对外部冲击，中国外贸的韧性来自于多元化市场的不断拓展，更来自于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9.5%，占出口总值的60%。其中，与新制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高端装备增长超20%，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增长12.7%。
那么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呢？我们的这个机电产品内部的这个结构变化其实也是非常显著的，依赖这个劳动密集性优势的这些加工组装环节的机电产品占比在下降，但另外一些呢，就是说更加的资本密集型的或者说更加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占比就在提高，我们的船舶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这个份额在不断的提高，已经超过了日本啊、韩国啊，是这两年的一个亮点，包括像这个半导体、像机器人、无人机等等吧，我相信呢，这样的产业会越来越多，我们在机电产品这个领域的优势呢，还会继续扩大。
说完外贸，再来看看内需，特别是消费。一段时间以来，有效需求不足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中，摆在首位的就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大力提振消费，更是重中之重。 那么相关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呢？今年上半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8.8%，这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4万亿元，同比增长5.0%，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那么从上半年来看，消费市场的活跃度在提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5.0%，那么比上年全年呢是加快了1.5个百分点，二季度呢又比一季度有所加快。那么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是接近70%，其中呢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超过了50%，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那么这符合我们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那么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稳定性。
在消费数据中，服务消费的增长是近年来很亮眼的一项。今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色泽红亮的酱排骨，皮薄多汁的小笼包，个大肥美的天目湖鱼头，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这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苏超举办地为球迷们准备的美食市集。
包括我们小笼包的馅料，也是我们今天非遗大师一大早4点钟就起来开始包制的，也是给我们苏超贴一把劲。
今年苏超爆火，东道主们也抓住机会花式宠客，不仅有特色市集，一些景区还可以免费玩，吃饭、住宿、购物也有折扣，单一的门票经济链条被拉长，给游客更全面的消费新体验。体育、文娱、旅游等新增服务消费需求巨大，跟着赛事去旅行，去一线城市 City Walk， 去偏远的县城乡村体验风土人情，文旅消费火热，加上新技术新场景加持，带动服务消费不断提质升级。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高，但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我们目前服务类消费占整体消费差不多是在44%左右，美国那么这个数据是达到了70%以上。同时与我们这一个发展水平相当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服务类消费是占到60%。要弥补这样的一个缺点，我们可能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做文章，特别是在我们一些娱乐性的和精神层面的这些服务类消费，要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1%，这其中升级类消费增速不断加快，新的消费模式和业态也带来不少新亮点。今年中国原创 IP 拉布布火爆出圈，让另外一种新消费的兴起进入人们视线，那就是情绪消费。潮玩、宠物、特色绿植等等，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这些能够给他们带来情绪价值的东西买单，这就是情绪消费。今年618相关消费大幅增长，正成为新的风口。商品消费的增速背后，大家熟悉的以旧换新政策依然是强大助力。今年以来，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已经超过1.4万亿元。
在提振消费的同时，以旧换新政策呢也促进了消费的升级和产业的转型。那么我们知道，以旧换新有助于推动更多高品质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到居民的生活，比如说高能效等级的家电、智能家电，那么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所以呢，这种智能绿色的消费新趋势也有助于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有更多这个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从而进一步提升供给结构对于有效需求的适配性。
多年来，我国一直在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依靠内需和创新驱动，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在这9.5%的增长背后，有一个行业今年格外引人关注，那就是机器人。 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位于全球第一梯队，其中工业机器人更加成熟，已经连续11年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地位。而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人形机器人也可能迎来量产元年。从蛇年春晚上扭起大秧歌，到参加半程马拉松赛，从骑自行车到踢足球，今年人形机器人可谓出尽了风头。不过，在观众们猎奇的同时，人形机器人已经加速向工业、商业服务、家庭应用等领域渗透。
人形机器人呢，的确从2024年我们讲叫亮相年，然后到今年的量产年，然后到明年大家认为是一个什么样商业化年。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整个在 AI 技术上的这种突飞猛进，使人形机器人在整个生产端的作用开始具有相应的这种实质性的作用。第二个是政策推动，然后第三个就是场景支撑，这几种力量的这种作用下面，那么大家都能够想象人形机器人能够在中国的生产领域、服务领域能够起到非常卓越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不仅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有很多都在侧面印证中国的新智生产力正在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正在加速转化为新的增长点。比如 3D 打印设备、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3.1%、 36.2%、 35.6%。 各地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近 10%。
在供给端，我们的亮点频发，这个亮点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保持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使我们整个的这一个 GDP 的增长速度比预期要高，像更重要的是它在新智生产力的这一个促进上面展现出它的新的一种态势。我们大量的高新技术，它的这一个生产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有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需求基础，从而使他们产生了一个整个场景性的提升，是一个整个时代量级的一种新现象。
展望下半年呢，我们既要做好应对困难和曲折的准备，更要看到发展和前进的主流。在抵御风险、攻坚克难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积累了坚实的家底，那么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优势。那么当前呢，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势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畅通国内大循环还有很大的潜力，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呢也在持续地发挥效应，这些因素呢都有助于保障下半年中国经济稳定运行。
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含金量非常高的成绩单，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打下了扎实基础。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中国一直在坚定不移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之路，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抵御外部压力的最大底气。随着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共同显效，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部冲击的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影响降到最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